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二十回。韩立抬头直视着穆大夫的双眼，缓缓的开口说：“穆老，看在你爽快给解药的份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信任你，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。”说完，他把自己的右手腕递了出去，小心的注意起对方的反应，万一对方有什么不对头，他会马上缩回来。可惜呀，莫大夫一直维持着假笑的面容，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的变化，只是在听到他同意的话语之后，眉毛稍稍的耸动了一下，但随即就恢复了原样，看来对韩立的回答早已是胸有成竹。他什么话也没再说，伸出干枯的左手轻轻地搭在了韩立的手腕上，笑容渐渐地收敛起来，变得庄重肃然，似乎正在干一件神圣无比的事儿。韩立呢，暗暗使自己的功力维持在第四层，见到莫大夫的这种表情，心里有些嘀咕，警觉心马上提到了最高级，左手悄悄地按向了腰间，那里啊有一柄定制的带鞘短剑。慢慢的，莫大夫脸上显露出了惊喜的神情，他已察觉到韩立的经脉里绵绵不断的奇异能量，这能量流的强度远远超过了他心目中的最低要求，即使他再老谋深算，心机深沉，见谋划好久的大事终于有望可成，脸上也止不住的再次绽开了花，只不过刚才是硬挤出的假笑，现在却是从心往外的喜形于色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，真的是第四层的长成功啊，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
莫大夫毫不掩饰的在韩立面前放声唱笑起来，那笑声震得满屋嗡嗡直响，但他的手始终没有从韩立的手腕上松开，一直这样抓着不放。哎，莫老， 你这是干什么？是不是该放手了？韩立脸色阴了下来，他已经知道事情不妙，想使劲地抽回自己的右手，却被对方抓得结结实实，纹丝不动。
放手？好，我放。
莫大夫此时笑声已止，换上了一脸的峥嵘啊，他猛然间大吼一声：“得！”韩立觉得脸耳轰的一下，两眼发黑，天昏地暗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然后站立不住，当场就委顿在地上，放在剑柄上的左手也无力地滑落开来。坏了，韩立身体虽然不听使唤，但脑子却很清醒，知道自己有些疏忽，竟然被对方抢先下了狠手，一时之间只能束手待毙呀。
小子，你还是嫩了点儿，现在你什么花样也无法使出来了吧？啊！
莫大夫见如自己所料，一举得手，忍不住有了几分得意。
你过来吧。
莫大夫左手往自己怀里用力一带，把韩立从地上直接扯到了他脚边，接着俯下身子，伸出右手食指，直直的点向他胸前的麻穴。砰的一声，莫大夫的手指仿佛戳到了铁板上，发出了沉闷的撞击声，手指的前半截被反弹的隐隐作痛，点穴自然也没成功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
莫大夫被这意外弄得一愣，心里边吃了一惊，
难道他的衣裳下还穿了一层铁甲不成？
他的目光不由自主的在韩立的衣裳上扫视了一遍，可那单薄的样子实在不像内罩暗甲的模样，这让他有些糊涂了。 在莫大夫走神的这一刹那，韩立却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，他的复原能力比莫大夫预料的要强得多。韩立第六层的长春功毕竟没有白白的修炼，他恢复抗异能的能力远远的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，这也是韩立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事。莫大夫此时果断地抛下头脑中的疑问，想另换一种手段去制住韩立，却突然间觉得手中原本抓紧住的手腕一下子变得油滑柔韧无比，根本无法再牢牢掌控。惊诧之下，他略微再用了一下手劲，却嗖的一下，对方的手如同泥球一般从他手指之间滑了出去了。这一下子莫大夫真的有些愕然了。韩立不管对方如何的诧异，他出其不意的一个驴打滚，从对方身边麻利的滚到了屋子一角，等远远的离开了莫大夫，才敢慢慢的站起身子来。此时的韩立面无表情，两眼冷冷的望向莫大夫，他不再说什么废话，虽然不知道对方想抓自己的原因，但对自己绝对没安好心，这是肯定的了。看来对方以前所说的什么靠自己长春功刺激穴位的话也是弥天大谎，根本不可信。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家中亲人的安慰，韩立从腰间缓缓地用左手拔出了短剑，这把剑只有一尺来长，青光闪闪，让人一看就觉得锋利无比，那是一把上好的利剑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我们两个人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间屋子。韩立话语一片冰冷，头一次在莫大夫面前露出了自己的獠牙。莫大夫略微有些惊讶地看了一下左手，才把目光转向了韩立，轻蔑地说：
有意思有意思啊，看来这一年多你还真的没有闲着，竟然练出了这么古怪的功夫。不过你真以为凭着几手三脚猫的功夫就能是我的对手吗？看来我也好长时间没动过手，亲自下场活动一下手脚也不错。好，我让你先出手吧。
韩立没有理会对方对自己言语上的打击，他已经决定先发制人，抢先出手，占取一些先机。他左手的短剑在身前一横，吸引住了对方的视线，而从右边的袖口内呢，悄然滑下了一个白纸包，落在了右手心中，然后抬手一扬，一大片白色粉末从纸包中挥洒而出，眨眼间就化作了一股浓浓的白烟，笼罩住了韩立全身，使他的身形变得模糊不清，若有若无，而且这烟雾还很快就扩散到了全屋，使整个房间都成了白茫茫的一片，伸手看不见五指，韩立也诡异地消失在了雾气之中。莫大夫皱了一下眉头，对韩立的这一举动有些出乎意料，不过内心呢却不以为然，以他的经验老道，对付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有的是破解的办法，只是为了怕烟雾被做了手脚，他屏住了呼吸，而以他的身后功力，三五刻不换气完全没有问题。哼，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卖弄。莫大夫冷哼了一声，右手呼的一记空掌打在了烟雾中，面前白雾如同被巨棒搅动一般立刻翻腾了起来，显露出了一个清晰的大洞，没有看见韩立的身影。莫大夫也不停手，四下左右开弓，一连十几下劈空掌啊，把屋中的烟雾从大门处驱散得一干二净，房间内恢复了正常，除了少了韩立这个人之外。
奇怪，这小子还真有几分道行，竟然能在我的面前活生生的把自己变没了。
莫大夫有些惊讶，倒也丝毫不慌。要知道他一直守在门口附近，就是有只臭虫飞过也逃不出他的耳目。他仔细扫视了一下全屋，四周众多的书架，一张书桌和一把太师椅一切如常，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。
可是这韩立是一个大活人呢，
怎么就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变没了呢？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莫大夫神色未变，心里头却有了些嘀咕，但他艺高人胆大，咳嗽了几声，就晃颤颤的走向韩立消失的屋角，想去仔细的查看一番究竟。在走到离屋角一丈远的距离的时候，他停住了身形，眯缝起了双眼，他已感受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杀机弥漫在此处附近，正针对着他，准备要出手。莫大夫眼中金光四射，左右仔细的反复扫视，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他心中开始烦闷起来，四周都没有人，这难道上天入地了不成？上天入地，他心中一动，觉得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要点，正想深思追究下去，却突然听到头顶当地一声响动。不好！莫大夫恍然大悟，这才明白啊，对方藏在了屋檐之上。他顾不得抬头，呼的一下扬手往上，就是一记凌厉的劈空掌，想把躲藏在上头正企图对自己不利的家伙一掌给震晕下来。轰隆隆的声音紧随着掌劲的击出而传了过来，还掺杂着几声清脆的叮当声响。莫大夫有些纳闷啊，忙抬手往上细看，整个人却不禁一呆。只见头顶上空空空如也，一个鬼影都没有，只有一只黑色的铁铃挂在屋梁上，被他的掌风给击得摇晃不止，那叮当的响声正是从他那里传来的，哪里还有韩立的半个人影啊？正在莫大夫抬头仰望之际，一缕寒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脚下悄然窜出，迅猛地刺向他小腹，其速度之快，用电光火石来形容毫不过分。直至光芒就要触及到衣衫时，才被莫大夫愕然发现。莫大夫大惊失色，慌忙之间急中生智，突然来了个铁板桥，整个身子像没了脊椎骨一般，在中间向后打了个对折，险险的让过此剑，让短剑呢紧贴着肚皮划了过去，把腹部的衣衫都划开了一条细长的口子，差点啊给他来了个大开膛啊。让过此剑之后，莫大夫仍然是不敢松懈，脚底下像装了个弹簧一样，身子没动，整个人却自动向后划开了几丈多远了，这才敢扬起身来，又惊又怒地望向剑光飞起的地方。只见他刚才站立处附近的一处地面慢慢地突鼓了起来，还越鼓越高，最后呢竟形成了个黄色人形，正是把软骨功、敛息功和违逆术结合到一起使用的韩立。此时的他身上换上了一身同地板完全一样的土黄色衣衫，左手呢提着那把差点见功的短剑，眼中正流露着懊恼的神色。看来啊，对刚才那一剑，韩立心中很是感到可惜啊。而莫大夫原本焦黄的面容此刻却有些发青，他如今 还被刚才那一剑的惊险给弄得心中砰砰的直跳啊，一个劲儿的后怕不已。他不是没有经历过风险的江湖新手，但离死神如此之近，在他的前半生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寥寥数次而已，更何况是被他一向轻视的韩立所为啊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神情终于恢复了平静，嗓音有些干涩地说道：
看来我是真的有些小瞧你了，我亲爱的徒弟，你这一手耍得很不错，很值得我认真对待了。
说完了这句示威的话后，莫大夫缓缓地举起双手平放到了眼前，温柔地盯着自己的双手一言不发，像看热恋中的情人一样那么的入神，似乎把韩立完全忘却到了脑后。韩立双眉往上一挑，冷笑一下，单手抓起了短剑，迈起小方步，慢慢地向莫大夫靠去。
魔银手，
这三个字从莫大夫口中缓缓吐出，这低沉的声音仿佛是从天外悠悠传来，带有不可思议的魔力，令韩立也不禁怔了一下，停住了向前的脚步。随着话音刚落，莫大夫身上猛然爆发出来一股冲天的煞气，这气势如同狂风骤雨一般越刮越大，并且向四周不停地扩散开来，充斥着整个小屋。而正走过来的韩立被这突如其来的狂暴气势迎面扑了个正着，给逼迫的一连倒退了好几步才能站稳身形，站定了下来。韩立脸色不由大变，心中一阵骇然，他知道对方恐怕拿出了真正的绝招来对付自己，看来呀，刚才那一剑给他的刺激不小。
小子，能见识到老夫的成名绝技魔银手，你也算是三生有幸啊。
莫大夫震耳欲聋的狂傲之声在韩立耳边嗡嗡响起，不过幸亏没有蕴含内力，所以影响不算大。看来对方不屑用失败过的手法再次拿来对付他，这让他安心不小。不过一连两次的听到莫大夫傲然的提起魔银手这个名称，惹得韩立也不由得望向对方的双手。这一看让韩立眼中充满了震惊之色，原本紧闭的嘴唇不禁略微的张开，只见莫大夫双手自手肘往上，原本枯瘦的手臂一下子就像充足了气儿一样，凭空膨胀起来，比原来呀粗大了一圈还要多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那原本刚黄的皮肤此刻变成了银白色，在阳光照耀之下反射出冰冷的金属光泽，似乎是坚不可摧，如同黄金真银打造的一般呢。这就是莫大夫真正的实力。看到这里，韩立的心沉了下去，抓住剑柄的那只单手情不自禁地出了不少细细的冷汗，是心头变得是潮湿无比。他毕竟和人交手的经验太少了，仅凭对方气势的大变和双手的协议，他就觉得似乎连喘息都沉重了不少。不过韩立表面上还是恢复了若无其事的模样，他平静的面容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心虚，似乎对莫大夫的傲然之色视若无睹。莫大夫有些不爽了，他虽然对韩立已经刮目相看，但还是觉得对这名十几岁的少年使出压箱底的绝活，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啊，有杀鸡焉用宰牛刀的感觉，因此他更希望能看到韩立吓破胆手足无措的模样，这才对得起他的一番发威呀。
你知不知道，你这种神情真的让我讨厌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啊，偏偏整天装出一副胸有成竹，一切事情都在你掌握之中的模样。
莫大夫冷厉地说道，毫不掩饰对韩立的憎恶之情。
哦，是吗？能让我们莫老感到厌恶，那是我的荣幸啊。我想以后自己一定会把这个优点继续发扬光大。
韩立也不再沉默不语，用讥讽的话语加以反击，希望呢能从言语上让对方露出些破绽来。
不过很显然呐，韩立的这个企图没能实现。
莫大夫没再继续开口说话，而是双手砰的一下对击了一掌，发出了金属摩擦的噪音，让人是心神无法宁静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白人修仙传》第21回。